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aw Snow 聊聊，我是 Law Snow Barry。法律人对于一起读判决这个法府媒体应该都蛮熟悉的，因为好几年来他这个媒体一直产出非常高质量的判决解析，然后各种导读，那甚至我记得今年去年还有举办这个小论文比赛。然后其实蛮多人都很好奇说一起读判决到底谁在经营，我自己就听过很好多个版本，就像什么律师的夫妻啊，还有某律师事务所也有是一群司法官。那结果最近大家就慢慢知道说原来是只有一个人在经营这个一起读判决这个媒体。那这位现在是律师，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最近从检察官退下来的易读法律事务所的萧一宏律师。所以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邀请到萧律师来到我们 Law Snow 聊聊。萧律师你好。
嗨，大家好，那我是萧一宏，很高兴在空中有机会跟大家聊聊天。
对，感谢萧律师。现在本来是我认识你的时候是萧检嘛，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好几个场合都见过面。
对 对, 对，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第一次的法律科技黑客松。
对对，
跟医生一起来。
对
对, 对, 对，那时候不知道您就是
哦，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公开。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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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好，那我们还是从萧律师的从学生时代开始聊好了。
好，
因为比较特别的是你是电机系，然后 电机所的通讯组。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一般来说念电机 double E 的这个已经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已经是人中龙凤了，未来一片光明。
也没有啦，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大概念电机系电机所的时候，我就会去修不一样的课。
哦，
就是我大概就会修不一样的课。那我记得还蛮有趣的，我记得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那他帮我在 review 我的修的课的时候，他看到我修一些科技法、电信法，他就会说：“哎，你将来是不是要去 NCC 之类的？”就说他会，但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啊，就是他给我很多的空间，让我在学校里面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在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修，
对，我在大四的时候就修一些不一样的课，这样子。那我觉得当时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想法啦，就是说，一方面我当然有在探索自己的兴趣或是将来的可能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我会希望接触不同的领域啦。但我一开始去念法律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说我会转行，
未来要往
或是往律师司法官走，顶多就想过说大概也许专利方面的，也许有想过，顶多大概就是比较跟double E 可能比较接近的
两个结合的领域。
对对，比较想过这方面，但是一开始其实真的没有想过说会将来我自己会变成一个法官、检察官或律师，一开始倒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其实是到后来去念台大科法所之后，才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更多的探索，才开始去准备国家考试。
OK，
所以也是一个意外。
你电机所毕业之后有做过相关的？
其实因为我电机所毕业之后，大概就接到台大科法所了。
哦，
对，我所以大概是有短暂的在资策会大概简单的攻读过这样子而已。
Okay.
但是
所以你其实没有想过要往这个电机的研发这个领域发展。
其实有，就说，但是那时候只是想说，大概在工作前就是想说多换一个不同的领域学一下这样子而已。当时会觉得说，电机大概念两年就毕业了嘛，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好像法律应该念个两年就可以毕业。当时有这样子的以为啦，不过后来好像是这错误的想法。
科法所比较硬一点，
比较多学分一些。
对，我记得他要把所有的法律必修的学分都修完，然后还要写论文。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学分会比较多一点。对，当时没有预料到。
那在科法所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就是未来整个职涯大转弯的？
其实我自己也对帮当时设定的目标也蛮单纯的，就是我大概念到也许第三年结束，我大概就会准备要写论文，然后准备回到我原本的领域。其实我坦白讲，我在研三的时候结束都考上的，那一年其实考之前我都已经在跟我的大学同学联系了，就是说有没有哪边工作准备要去面试。
你本来觉得自己不会考上？
其实我本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考上。对对对对，
就殊不知还考，
就
是
就最后一年了，就最后一年。对，最后一年我想说大概就会回到我的自己的原本的职涯这样子。所以不过司法官我真的没有预料到会考上，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考完之后，我觉得我考得非常差，所以我是
通常好像觉得考得非常差都会上。
有点特别啊，就是我没有去对答，我没有对答案，而且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去看榜单，就我是收到通知我才知道说我要去口试，
你完全没有想象自己，
我完全没有去理他这样，我只是想说，今年的成绩单怎么那么厚，就比较厚一点，因为他是
我们真的没有收过，
因为他就是会有一些 你要口试的注意事项，所以比较厚一些，所以我那一期话怎么那么厚这样子，才知道自己有考上。
哦，那你那时候什么心情？
也是意外啊，就是其实当时没有预料到会考上司法官，
但是
真的没有考上。
那时候有纠结，就是说，那我要不要就是整个转换路线嘛？
有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在台大王美所念博士班，台大资工的王美所念博士班。对，那时候其实我纠结，大概我纠结大概是说，我觉得那时候电子业还不错。
对啊，
现在也还不
错
啊。对，然后我同时还在念资工所的博士班。
对啊，
那时候我去找我老师啊，就是我资工所的老师。那我老师建议我去受实训，他建议我可以先去司法院训练。
老师有什么考量会这样建议吗？
他可能觉得这条路是蛮不一样的路吧，所以他蛮鼓励我去的。
了解了解。
对，所以后来我就跑去
下定决心
我就跑去实训了。对，
okay.
我就提早去进实训了。
OK， 进实训，然后。后来就是选一开始选法官，
对，我一开始选法官，我在嘉义地院。对，
我记得你法官待了三四年，就转甲官了。
哦，没有没有，我法官其实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对，
然后去念书，
中间去念书，
中间去，
那我中间去过司法院
，OK，
调过办事，大概总共的法官生涯大概五年，不包括念书，大概五年。
OK OK，
那五年之后才转检察官，所以我的法官跟检察官大概都是做五年。
了解了解，法官转检察官在实务上算比较少见吗？
比较少见，对，比较少见。
那为什么当初小律师会就是做这样决定呢？
其实我觉得检察官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自己只是觉得我
言下之意是法官不太好。
没有没有，法官也很好，法官也很好。其实我自己真的只是觉得想要尝试不同的工作，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在嘉义办民事比较多，那时候其实我大概想要离开嘉义地院，要回台北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填北部的法院，准备要离开嘉义的。
所以效率是台北人，
对，台北人。然后我也那时候我也同时填了，比如说北院跟新北院。然后对，然后我转检就觉得说我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个工作看看。
听起来你生命中就是会一直很想尝试。
其实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会蛮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
了解了，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那时间点刚好就是，我觉得如果那时候不转检察官，大概这辈子不会做检察官。
OK，
大概不会，因为我觉得那个检察官生涯还是有他比较适合做的时候，大概就比较比较年轻、比较之前的时候比较适合去做这份工作，
还有一些冲劲，
有需要一些对，需要一些冲劲，需要一些体力或者什么的之类的。那我觉得做太久，大概就不会想要动，
比如说人生高院就不太可能再转，
或我觉得可能到这十年，我觉得大概就很难了。就是说，比如说做法官做十年，我觉得大概就很难，会比较难一点。就说这个，我这次转律师大概也是一样的想法了。就是这时候如果没有当律师，大概接下来应该也不会离开这个工作。
那当初转又从检察官转律师有什么契机吗？
也没有其实大概就只是说，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在应该说我在检方，我觉得看的感觉差不多，看的差不多。
五年是对肖律师而言是一个
五年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就是我大概能够体会这个行业这个工作的文化，还有这个工作的一些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没有全部啦。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全部尝试过，比如说在检方有很多不同的组别，比如说像是我们检方，我们在北检有毒品啊，
对，
然后黑金啊，然后民生。还有制裁，还有等等，我们很多组别大概没有办法全部都历练过，
对。
但是大概就是侦查跟公诉，大概都去过，大概就体验到不一样的工作性质。那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再做一次转换，体验不一样的工作性质。大概是这样子。其实没有特别的说，我绝对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之前的工作，相反的，我觉得我之前的工作都还蛮不错的。那相反就是说，其实我每次离开都觉得很舍不得。那个地方，对，
只是想挑战更多不一样的事
情。对，其实就是觉得说，应该到下一个阶段去 了，就说差不多应该转换一个工作的性质。
所以，我们如果五年后看到肖律师就是没有在做律师，也不要觉得太意外。
没有，也许有可能，就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以后可能再说了，暂时没有别的想法。
目前就是还是想先把律师的工作做好。
对对对对，暂时还没有别的想法。
了解了解了解。那我记得肖律师是在出国念书的时候开始。经营这个现在叫做一起读判决，当初叫做帮你读判决，
对对
的这个媒体。那当初创建这个帮你读判决的时候是有什么原因吗？
其实
特别的原因，
其实我刚分发的时候可能是司法的状况最 交最底的时候了。我在分发是99年的时候分发的。
对，
那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99年分发刚好是高院被搜索的那个时间点。
哦，
我分发前刚好是高院被搜索。
OK，
我就是在我准备分发那个时间点。
嗯嗯嗯。
那分发不久，我想各位应该有印象，就是白玫瑰运动嘛。
嗯。
我想整个社会对司法的氛围大概是比较不信赖比较高的。
嗯，
那我大概在101年的时候，我去司法院咨询处办事之后离开。那我其实我大概有两个原因，那原因就是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氛围，就是说其实我们对判决关注度很高。
嗯，
那关注度很高，那我是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资讯给大家去能够评论它的一个情况。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说提供一些比较中性的、比较客观的资讯。能够给大家评断，那我觉得评断判决是重要的，
因为媒体常常在报道判决的时候，他会很断章取义，就是做一些可能比较吸睛，但是不尽然正确的一些。
我觉得情况越来越好了，只是说我觉得还是会看到一些大家评论并没有并没有评论到那个案子的一个重点或核心，所以我想我就希望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提供一个平台，就是说大家如果看到一个有争议性的判决，或是有一个想要知道的判决，可以来我这里看这样子。
是是是，
这当然是第一个契机啊，就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就当然就是说，当时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会美国会有一些 case brief 的一个训练，就是说你要把判决里面的重要的摘要把它摘出来，一个争点在什么地方摘出来。那我自己也会去审视我过去在法律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蛮少去做判决当做学习素材这件事情的，比较少，我觉得蛮少的。就是我在准备考试啊，或者说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我蛮少去碰判决的。
对，我们比较习惯关注在争点，法律上的
争
点，
或者说学说上面的一些，或者说那个判决那段文字，那段这个摘出来那段法律意见，
嗯，
好像比较没有针对判决的本身，
嗯，
去做一些学习。我自己的对我自己过去的学习的一个反思啊，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给这个法律学生，就是说他们有些可以提早开始接触实务的一个窗口之类的。
嗯，
大概是这两个原因，所以我在那个时间点我大概做了帮你读判决。那我当然一开始想法就是说我可以帮你把判决做摘要，因为像是一个 brief 那种的感觉。好，但是我后来过一阵之后，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我一开始就打算没有打算我要露名露出
的。为什么我蛮好奇，就是说一开始就
主要还是因为可能就是我自己的工作的关系吧，因为那时候
在司法院里面，
在法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希望这个东西被信赖，那如果法官自己出来讲判决可能会觉得你在替判决做一些辩护或什么的。
哦，
那另外就是说法官他也有他的伦理规范在，我们大家也不能去评断没有确定的相关的判决。
哦，
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也开始做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一些伦理的一些问题。
了解，所以你身边是完全没有人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
对，一开始是没有人知道在做这件事情的。
就是我知道肖律师
比较少了，
曾经也是喵法官的成员，
对对对，
所以其他的喵法官他们也都，
他们大部分就不知道，但有人说他们就后来就从别的管道知道，这个不是我。所以说，就我最近才觉得说，好像其实一开始有人知道之后，就慢慢就会有人啊，只是我不知道他们知道这样子。
Oh, okay, okay, okay.
但大家都对我不错啦，就装作不知道这样子，
oh.
就还不错这样子。
了解了。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他们大家不知道是我是已读判决的。
哦、oh.。
对，他们并不知道的我的情况。
所以其实是身边人大家也都是最近才知道的。
有几个好朋友，有几个朋友是。之前会知道，但他们都有被我下那个军令状，就是
签 NDA，
对，签 NDA 不能泄露我的身份。
OK OK，
对对对，
okay,
所以大部分其实
真的
对，所以算是这些朋友都帮我保密的很彻底，这样子。对，那所以我大概做的时候就会比较希望是这个资讯是中性的，就是说他因为你不知道是谁嘛，对，你要骂也不知道骂谁
啊，对，
所以我就会希望说至少我不要写错
，OK，
不要写到会有曲解的情况，不要写到会有让人家觉得说根本不是那一回事，那我就写成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写明，所以我变得更要中性的客观去写这个东西，
了解，
这反而是我因为不写明，所以我要做的更客观这样子，
因为你必须不是透过你的身份来取信于人，
对，我是透过
内容来
让大家想，就是这个就变成说我自己的特色啦，就反正我自己不会有什么我的主观的东西在里面，那
就是非常客观的去解析，
尽可能，但我还是会有一些
价值观，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他的价值观啊，或者说 我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藏在这个文字里面，也许、
偷渡一下，
也许认识我的人才会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我的文字的意思是什么。但我尽可能去避免到被觉得说我有一些主观想法在里面。对，大家就希望中性的方式啦，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一开始是帮你读判决，但是我后来觉得说这好像有点高权的色彩在，好像有点就是我比较厉害，然后我可以帮你。那我也希望说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也希望说将来有更多人来做这件事情，我只是一个开头而已，所以我希望之后有人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脸书在没有200赞之前是可以改名的。对，我很久都没有200赞。对，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嘛，因为不会，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被发现。
这样大概维持了多久？就是帮你读判决，
可能一年的，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半年时间可能会有吧。
但是你就是在这个没有200赞的情况下持续这样做。
我有点忘记当时的频率有多高了，我有点忘记了。
Okay.
其实现在有点忘记当时的状况了，但是不知道某一个瞬间，不知道谁看到了，然后分享，然后才被发现的，就是被人家发现。
粉丝也是突然之间，
对对对，可能就突然之间有人分享，然后就慢慢变多。那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后来就在200赞之前把它改名叫一起读判决，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了解了解了解。那一起读判决到现在大概多久的时间？
我的粉专成立的时间点是在就是那个之前那个太阳花运动那个318刚好同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发现到是刚好同一天这样子。
2014年
大概有七八年，大概七年多的时间。
哇，那这样真的很久了。所以这中间就是你有统计过，你大概分享解析过多少判决？
我觉得我应该有1000篇以上文章应该是有的，因为苹果会转载我的文章，我后来看苹果上面就已经有500多篇了。
他每一篇都转载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每一篇，但是我看他们就有500多篇。然后加上我的 blog 是后来才成立的，那我也没有每一篇都写在 blog 上面。所以像抽一抽，我觉得1000多篇应该是一定有。
了解了解。
对对对，1000多篇应该是一定有。
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让你就是可以坚持下去这样写？
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法律的啦，就说其实这东西对我来讲不会是负担，
我
自己蛮喜欢，
大家都看得出来，
我自己应该蛮喜欢。如果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我其实我应该对不同领域应该都很有兴趣，
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我
你还在理律学堂教了种智慧，
对 对, 對，我应该对很多领域都很有兴趣啊，所以对我来说应该不会是一个负担，因为其实看判决本来就是我工作吧，坦白讲就是我实务工作者本来就会，而且因为我本来是办民事的，其实我一开始如果我要找人合作的话，我要找刑事的人合作，因为我对刑事比较不熟。那后来我变检察官之后，我就反而对民事比较不熟。那、
okay.
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在帮助我在接触不同的领域的东西。其实都是对我来讲是成长最大的，应该是我受益最多。
了解了解、可是看是一回事，要把它变成一个文章，其实那个耗费的能量也是蛮巨大的。
不过因为我比较没有提供主观的意见在里面啦，所以我就要忠实的把判决书说清楚就好了，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对我来讲、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跟有点跟我们吃饭一样，就是你每天可能定时要做的事情。
我应该有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时间，所以我的速度跟应该有变快，应该是有变快了，因为做了比较久的时间了、
所以你在做
这件事情大概会有
完全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做这样。即使
大概因为其实如果我自己要看的话嘛，对，我自己要看，然后我顺便把它做出来，大概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哇，
就是我自己要，因为我自己本来就要看嘛，
是是，
自己本来就会想要知道它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哇，这对我们来说是蛮难以想象的。
没有啦，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本来就要看嘛，其实我只是帮大家把这件事情在应该说转一个方式说明这样子而已，
解说清楚，了解了解。
对对 对, 对, 对，
那在这七年中，你有没有什么因为经营这个一起读判决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想我自己讲大概两件事情好，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做这件事情其实成长最大应该是我啦。
嗯，
那其实我如果我想各位应该很多人接触到一起读判决是因为大法官解释的部分，
嗯，
后来大法官解释好像变成我的习惯了，就是说每一篇都会写，
是
我忘记写了几年，大概搞到四五年是有的，就是每一篇我大法官解释都会写。嗯嗯，那我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其实跟我自己本身有关系，就是说我在当法官的时候我申请释宪，那我是申请人，那申请人丢去之后就等不到大法官给我什么回应，当然没有等很久，坦白讲 跟其他申请人比起来，也许我大概一年后我就觉得说，欸，我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大法官会做出我的解释，所以我变成我 每个礼拜我都会
去查
去看说，欸，这礼拜是不是我这样子，对，因为我当时对大法官的运作还没有那么清楚，嗯，所以我就会很想知道说，大法官会不会在这礼拜五的时候做出了我申请的释字。那因为这个契机就是说，欸，那我每一套解释都，欸，他做出来，那我就去看他嘛，因为我每一拜我都会 去追说是不是我的解释出来所以反正是因为这样，就是说好像我对大法官解释 的理解或是认知或是认识，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受益很多，就我每次大法官解释我都会去关注他，那我都会去看大法官解释的甚解释和理由书，对，那我会去想说，欸，大法官在这个解释理由书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他们争执过的地方，那我就去看这个意见书去印证我想法，说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意思，哦，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争执在那个地方，就会看他写的觉得，欸，好像有点点，
嗯，
对，就有点特别的感觉，那我就会去看，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案子的申请案，所以我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出来，所以我因为这样去了解大法官的运作状况，然后去了解可能好几年来我都去追着大法官的释字，然后去跟大家分享，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啦，就是我也没想到我会对大法官解释投注这么多的心思，或者说甚至我觉得我会越来越了解他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成长的地方，这第一件事情。那当然就不用说，就是如果要看不同的判决，其实对我来讲也是蛮好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一起读判决它的平台，虽然我说我没有显明，我没有露出我的真面孔，但是其实它也让我认识很多原本不会认识的朋友，比如说我会分享一些，比如说一些文章啊，或是一些资料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就会因为这样子认识到很多。也许不会真的认识，但是我们会有，
因为你没有
露，对，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交流，交流就是说这种神交的感觉
的吗？
我举个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比如说766号解释，766号解释是一个国民年金的问题嘛，
是
国民年金那号解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这套解释是蛮特别的，因为这套解释它的标的只有5万块而已。
嗯嗯嗯，
那5万块的案子会打到宪法诉讼，那他这个申请人一定非常的坚持。
嗯，
那我就去看他的申请书。那看申请书之后，我觉得，欸，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这申请书上面，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就是他写的很简短，大概就4页而已吧。可是他的理由写的非常好，而且还会感人这样子。但是我看到申请书上面被画记，就是画记意思就是说，欸，他说这地方画掉，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 有人就是这个申请人他要把这个理由书划掉这样的，那我想说，欸，这份理由书应该是律师帮他写的，
对，
应该是律师专业人士帮他写的，那申请人又把上面某些资料划掉，就是他申请人觉得说这边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OK，
他有他自己的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我们会蛮常见的，
嗯，
那我就会想说，欸，这份申请书为什么会这么特别，
嗯，
就是说他会是一个就是看来专业人士写的，可是问题是哪一个律师会为了5万块的案件，或者说哪一个人会为了5万块的案件去找
委任律师，然后打宪法诉讼，
然后打宪法诉讼？我觉得这个机会没有那么高。
嗯，
所以后来就是，哎，这个朋友他后来有来我脸书上面提到当时他帮忙申请释宪的过程。
哦，你说这个申请释宪？
对，申请释宪他是澎湖的一个公司辩护人，他当时因为看到这个老先生，所以他就帮他做这个申请释宪。好，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就认识了这么好的一个人。
OK，
对，我觉得说，欸，那我觉得说这个是我在做一起读判决过程当中，其实我很意外的收获啦，就说因为我本来生活里面不可能接触到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多认识很多朋友，那这是文字上的交流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神交的感觉。那又比如说，欸，我上次去成大遇到一个 跟我这个语谈跟我一起谈的，事实上我们之前他也是我之前看我一起读判决，那我也知道他，只是 他也知道他也会来看我的东西，但是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平台我们就会认识彼此，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很多的收获啦。对对对。
那肖律师现在退下来，就是从检察官退下来之后，这个身份更自由，相信你现在也曝光了，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一起读判决的规划上，你有没有更多的计划？
目前还没有，目前我应该还在转换期，所以转换期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候。对，所以还在思考家人能够做什么尝试，因为我现在还在转换期。其实我之前从法官转检察官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我大概一个礼拜没有资料出来，大概就是一个转换期，我大概就是会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候。那我现在应该也是在转换期啦，就是说在转换期的时候，所以也许过一阵子我再思考一下，就是说能够有什么样的尝试去思考看看。
那身为律师这个角色，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规划吗？
目前没有太多不一样的规划，我大概会想要做多方面的尝试的。当然多方面的尝试就是说自己比较有兴趣的
不同的
类型，
不同类型的
案子。对，因为过去我觉得检察官是很好的工作，但检察官比较可惜的是他只能做刑事的案件，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比较可惜的。那法官也是很好的工作，但那法官只是说法官他没有办法去搜索或什么的，就是说都会有他不一样的面向。然后我觉得当律师好处是说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领域，不管是诉讼或非讼，那他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工作的性质，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多尝试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可能也许跟我自己之前在中经庭，或者说我自己有科技背景的，跟治安各自相关的类似的，我没有很明确的大概想说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去做尝试。对，那做一些教育工作也是我会想要做的事情。
了解了解。
对，所以说我觉得当律师也许会比较多元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那没有排斥什么是没有排斥什么状况，就是说将来再慢慢看看能够怎么做。
听起来就是肖律师未来还是会在法普跟律师工作里面并重，这样同时
我应该还是会啦，我觉得这个不会放掉啦，就这应该就是我已经做很久的东西了，它等于是我对一个过去做的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会持续下去。只是说会不会有新的发展，我不是很确定啊。就是说将来再看看。
但重心可能会还是以律师这个角色。
对，当然还是以工作方面。
因为我看那个法律白话文的桂枝，他现在重心好像就在法白会比较多一点，律师业务可能他就是有点像做兴趣。
可能就看每个人走向了，我觉得大概都是好事情，对，都是好的。
反正我们有一些听众也是对肖律师很好奇，那有一些人提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聊过了，所以剩下的就是其他人可能会想知道更多，比如说律师娘就想知道说，欸，肖律师你是怎么去选择你要分享判决的标准，他会可能会跟你之前分享这类型然后受到特别好的回响会影响你去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其实 我比较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规划，因为一方面可能没有时间做这样子的规划，说要有 我想过这个事情。我曾经想过说我要比较结构化的来做 有系统的一个分享，但是对我来讲有点困难，大概是真的有点困难，就是说因为一方面还有工作，那一方面就是说这些事实上需要做一些组织的工作。我曾经有做想过这样的尝试啦，但是并没有办法很延续性。那我反正基本上是我有时间的状况，那大概就是说讨论度比较高的，那大家在关注的，大家会想要知道的东西，或是我看到之后比较有趣的判决，我大概做分享。那当然大法官解释是我常规性的
会做
的。对，那基本反而是说我工作上面遇到的相关的判决反而不会分享，就是说反而会
避开自己经手的案子，反而会
或者说跟我现在工作有案子相关的，因为我跟工作案子相关的找到的判决我反而不会分享。
哦，跟自己手上的案子搜寻到相关的案子也不会分享。
对，我尽可能就反而跟我工作就切开，就反而不会分享。
看到可能是报纸上时事，
对对，或者说大家会想要知道的或讨论度很高的，
大家比较会有兴趣的，
对对对，就顺手把它就顺着，就是说我自己想看嘛，因为我自己想要知道说这个案子大概是怎样，
背后的来龙去。
那当然我看完之后跟大家分享，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反而说没有特别去选什么 特别的。其实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司法院其实各法院他都会有新闻稿嘛、嗯、就是说法官他自己觉得这案子是大家会想要知道的，那我大概也会看一下就是说、欸、他的新闻稿里面有哪些、是大家也许会想知道的
更多的，
对，那我就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那现在大法官大家都戏称已经是双周报了、嗯、那这样子变成说假设你出刊的频率假设两周一次、嗯、那几乎会不会就变成全部都是大法官解释、
有可能，如果在我比较忙的时候，没有就是说只差大法官解释我会固定出嘛，
就一定会出，
大法官我就会出这样。所以好像对啊，像这个812后面接812后面接813、啊、中间好像我忘记有没有其他文章，我不太确定。 对， 對， 有可能会这样。
之后如果大法官变成现在是多数决，然后后来变半数、嗯、之后可能变半数决、嗯、那可能出刊频率就会更高。
那我们乐观其成啊，我们当然会希望大法官我自己啦，因为我觉得对申请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对会希望说每一个申请人他都会希望大法官能够解释到他的案子嘛。
是，
那我觉得大法官如果他们可以因为宪法诉讼法的施行，然后他们实践效率更好，我觉得都是好事情。那我们当然也更乐意去帮他做这样的分享。
了解。
其实像美国，我自己有一个参考的，像有美国有个最高法院的一个部落格，那也是律师在经营的、嗯，就是说他会去从最高法院案子开始之后，他会去追踪最高法院这个案子，那后来延迟辩论以及最后的结果。
OK，
那我觉得如果大法官有，我当然会希望说大法官提供更多的资讯的话，那我当然可以更多帮忙
去，
可以有可以对，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大法官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会愿意做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位。这听众也姓萧，萧富廷律师，因为他说这位萧律师太强大了、
嗯、
他想知道你怎么管理时间，因为你现在经营部落、嗯、除了就是司法官的角色以外，经营部落格粉专，你甚至还有经营 IG、嗯、然后去年还办了这个小论文比赛，就是大家以为一起读判决是一群人，是因为同时间做太多事情、嗯、那你怎么去同时间做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省去很多沟通的时间啦、啊、一个人好处就是说我不用跟任何人沟通，
对对，
我大概写完大概十分钟我就会贴了 啊，错字就错字
啊，
我就不用去跟人家做任何的沟通或是说确认说这句话写得好不好。我觉得一个人好处就是这个，然后省去很多沟通的成本。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过去我在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写作时间。我举个例，就是说我之前在嘉义地院的时候，我其实那我有一段时间住台南，那我什么时候写这东西呢？我会在每天早上坐火车的时候写、
啊、
大概一小时的时间。那我会选那个坐那个电车比较慢，我大概一小时的时间才会到这样子。我大概会在火车上面写，然后下车之后如果还没写完的话，就在电台月台上面再坐一会、
哦、
就把它写完然后出去。哎、啊，我写不完就算了，就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就算了。
反正我就是这一个小时就是拿来写作。
对对对，那我也曾经因为我们后来那个附近开一家那个秀泰影城，那我就中午的时候去写，曾经有段时间中午的时候就午休的时候去喝杯咖啡，然后就写个一个多小时这样子、
oh, okay.
大概有自己固定的习惯。那每个阶段我的习惯不太一样。那我在北检的时候，我大概也是出门前，就是说八点钟要出门，我大概七点钟写到八点钟，那时间到了写不完就算了，今天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嗯嗯，
对啊，大部分解释当然就是礼拜五晚上我就不约人，就说人家约我就不去嘛，就是我就是时间空下来就那段时间、
这个听起来
就是大家约我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或者说对话就约我就不会去，或者说
我今天要跟大法官约会，
或者说因为、有知道我是谁的，那我就会这样跟他们吃饭的时候边写、
oh.
对他们就能够接受我这样做，那就还好这样子。
OK，
所以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我的好处是我没有沟通成本啊，就如果一个人的话其实就很简单，那写错就写错嘛，反正也不会怎样。
我蛮好奇你有统计过就是你的受众你的读者的大概年龄层是怎么样子吗？
有可能会是在25岁以上到34岁之间可能会最多的、
哦、
35岁左右。
可是你办的小论文比赛不是有很多高中生来参加？
我猜高中生来参加是因为他们也许是想要对法律有兴趣，所以多了解，所以他们会有参加的动力、嗯、但是他们可能不是最主要的，
不是平常在看，
不是最主要的客群。我想最主要客群可能还是
法律
系的学生到
律师
刚的前景 的就是比较年轻的律师、啊、我想
比较资深的就不会特别看、
可能也会，但是我自己看到 的最大的量可能会是在25到35之间、
嗯、
这样子的一个年纪最多。
了解了解。
对对对，
那有听众问到说 他问的是国民法官比较相关的议题，因为国民法官明年要上路嘛。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假设专业法官他要怎么去传达给这些国民法官相关的知识，然后律师要怎么辩护，卷证要怎么，检察官的卷证要怎么呈现等等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啦，就是说我自己当检察官的时候，我也有去模拟过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确实对现在的审检辩来说，它都会是一个挑战的，就是说他要怎么用白话的方式去让这些参与的一般民众去了解到这些法律的用语跟内容。但是我觉得我蛮乐观的是说，我自己观察到的至少来参加模拟法庭的这些国民法官，就是说他们主动来参加这些国民法官，他们对案件都非常的认真，他们都很想要知道，他们都很专注的，因为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怕自己做错这个判断，所以他们其实都很愿意去接受相关的资讯。其实 我在做一级的判决的时候有一个体会啦，就是说其实做法普的受众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一方面来说你要让一般民众他平常就对法律很有兴趣，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应该会是一个法律人，他就会变法律人了对，他不会是只有喜欢看法普，他就会变法律人了。
Okay.
但一般的民众可能不见得会有这样子的兴趣，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一个情况啦。所以想要知道的人你再传达给他会事半功倍。
OK。
对，就是说有就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就是说一个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对这个很关注，他们都想要了解这个是到底发生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就会愿意接受这些法律的相关的资讯。所以这时候我写给他们，他们就会很愿意去看。那这个时间也就是好的时间点。
是是。
那又比如说国民法官的一个情况也是类似的情形，就是说这些素人他们到法庭来，他们要知道他们要做审判，即便是个模拟的，
对，
他们都会很愿意的去理解到底检察官跟辩护人在讲什么，愿意理解法官刚刚传递给他们的相关的法律资讯。这个时间点他们就会很愿意去接受。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到说一定多困难，因为我觉得至少我们的受众他是愿意接受这些资讯，他就是一个很愿意接受资讯的，他就好像是我们社会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了解什么叫控制能力，什么叫辨识能力，为什么嘉义杀警案的那一个被告他会被判无罪，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件事情。
了解
这个时间点，其实我必须要讲啊，就是说其实搞不好很多法律学生都不知道，搞不清楚这两个概念。
没错没错。
可那个时间点大家都会想要去了解。啊，这就是好的时间点。
他们会有一个就是真的上国民法官那个列席之前有一个受训的期间吗？
其实他没有他其实大概就是说在当你被挑选为国民法官的时候，就是说他经过一个选任程序，那你被挑选为国民法官或被为国民法官的时候，那这会有审判长做一个审前说明。
审前说明
大概就是说一个这个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基础理论，像无罪推定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然后还有就是说怎么样会构成刑事的犯罪，犯罪是不法有责的行为类似这样子故意过失的概念大概就讲到这边差不多，然后就由检察官开始做开审陈述了就开始进到整个审理的过程
了解
、当然随时就是说国民法官他有问题他可以问这个审判长请求释疑，或者说在最后要做延迟辩完之后，那这个国民法官他在开始做评议前会有这个审判长来协助、
okay.
大概会有对，但是整个程序大概不会说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训练或什么的、
okay.
事实上要请他们来做判断也不会是希望他们先受过训练来做判断，希望他们可以用他们
就是用普世的法感情来做判断
日常生活的一些经验
了解
来做事实的认定
OK
对来做事实认定，然后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我想在美国陪审团应该也是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不会
对 这我就想问，因为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陪审团制的法庭活动就是变成说你要很会表演去争取陪审团的认同那甚至要挑选陪审团等等也变成一门专业的学问那整个国民法官制度在导入之后整个台湾的法庭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我蛮好奇的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在法庭上的一些呈现会变得需要更加活泼，这是一定的啦因为过去如果对职业法官来说的话，因为尤其是说当 职业法官手上已经有甲官起诉的全部的卷宗的话，其实他都已经看完了。
对对对。
那他其实是在办公室就已经做完证据调查了。
嗯。
其实，在法庭上他会很熟悉，他就不会希望有过多的，也许是表现或表演，他不需要了，因为他都已经看着。大概看完整个卷证了，
嗯，
那可是在这个国民法官之后，又是起诉状一本，将来所有证据都是会在法庭上呈现给
同时间呈现，
对，
检辩双方，
检辩同时间呈现给职业法官跟国民法官知道，
哦，职业法官也是，
也是那时候才会知道这些卷证的资料，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让好吸收就会是一个问题了。
嗯，
好吸收会是因为东西太多没有办法吸收，这跟上课其实是很像的情形。如果我提供很多资料，但是学生没有办法马上吸收，那国民法官跟职业法官没有办法马上吸收，可能效果就会打折。所以对于检察官跟辩护人来说，怎么样在法庭上的适度呈现会是重要的。
嗯嗯嗯，
那对于这个一般这个国民法官来讲，就是说感动他们也会是重要的。就是说过去我们也许不太会去着重在被告的人生，
对，
或是着重在被害人的损害有多大，被害人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遭遇多大的问题，或是说伤害。那我想将来检察官跟辩护人都会在法庭上强调这一块，
嗯哼，
因为这涉及到
获取大家的
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就我想这不管是检察官或辩护人都会做这件事情，啊，
嗯，
就是尤其到涉及到量刑的部分啊，或者说涉及到有没有罪的部分，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它有可能会变得比较像是我们在影集里面看到那种美国的审判制度，就是他们可能会讲更多的故事的。
会，我相信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讲更多的故事，会让人家更容易懂，
嗯，
然后容易进到状况，那尽可能避免他们负荷过大，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发生。但是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整个合议庭里面还是有职业法官的
参与
程度啦，所以我们跟陪审团的制度还是不会完全一样。
OK， 陪审团就是陪审团完全所有的权利都是陪审团认定，
陪审团他们自己去自己在这个评议室里面评议，
嗯，
那法官的指示呢就必须要事先先给指示。
OK，
不会有这样私下的一个，
他不会参与进去，
不会参与进去，所以说我们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好或坏都是可以在将来我们再去做评断跟参考。对，
了解了解，听起来是蛮值得期待，也不确定就是 到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样貌的一种尝试。
对，其实 我自己是会这样觉得啦，就是说在整个国民法官制度之下，其实对审理面都是挑战。
对，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对检察官 我倒是蛮有信心的，因为 我相信我自己觉得检察官这边是还好，我觉得不会太大 的问题。
嗯，
那因为检察官这边其实会虽然说检察官很累，资源很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投入相当的训练或资源。
是，
但是我觉得辩护人这边是我稍微比较担心的，嗯，因为这类案件其实可以预期到的，因为他第一阶段的案件是故意犯罪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
嗯，
那这个大概就是什么杀人未遂啊、杀人罪啊，或者是就是相关的类似的案件。那其实在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这类案件的被告他其实涉金地位其实不见得有比较高，就是说其实
他
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需要投入蛮多资源的，
可能现在就是靠法服律师。
对，会有这样，因为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一个案件要连续审理五天，
对，那他连续现在是
他要集中审，因为国民法官不可能让他回去之后两个月后再来，
他要住在那边五天这样。
他可以回家，但是问题是他会连续审理，就是他 不会，他会尽可能减少国民法官参与的这个期间的长度。那就是他会连续审理啦，就是他不太可能说我们两个月后，比如说现在的案件可能是两个月后我们再定庭期再审理嘛。
那如果遇到像鉴定要调查证据这种东西，
所以事先都要准备好，
哦，
这就是这个制度的挑战。你说你事先可能在准备程序都要把这件事情弄好。
Okay.
然后进到审理的时候就要连续把它审理完，
嗯，
那其实对律师事务所来说，他能不能一个礼拜不开，就是都在法
庭上，就是专注在这个案子上。
对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嗯，对律师来讲他成本会有多高，再加上
一般的律师他可能不是这样运作的，
不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他可能那个门关起来，这可能会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是，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比较担心的是说，到底律师界到底有没有足够资源给律师界来做这样子的制度，其实我们可以将来可以再观察的，嗯，就是说如果都是用法服的资源进去的话，那可能也需要有足够的诱因，才有比较有可能让律师可以 愿意参与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负荷。
嗯，
大家为了名，为了这个声望，或是为了这个名声，其实我觉得都撑不久。为了争议的使命感，其实都没有办法支撑一个制度
到比较久的，还是要合理的商业模式，
还是要合理的一个诱因。
嗯，
那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对法官来说，其实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对审判长，因为我们在国民法官法里面，我们把很多的工作交给审判长，包括一开始的审前的一个说明。怎么样说明的恰到好处，又不会觉得是在引导他们，或者后来评议参与的时候，也是要由他们来说明这个内容。那这个当然就是会涉及到，就是说这职业法官怎么样说的恰到好处，让这个国民法官可以自己的决定，然后又不会过度的引导，但是要说得清楚，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做自己做判断。我觉得这对职业法官来讲，会是尤其是审判长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了解了解。
尤其是说，其实。要当审判长，其实在司法界里面就需要一定的经验，
对，
他就必须，他的经验可能需要比检察官更多的经验。
嗯，
因为他在法庭上能够掌握的全场的一个状况，然后又要面对检察官跟辩护人的出招，或是说互相的彼此的抗衡，他需要在法庭上本来就是需要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职业法律人的，
对，
那更何况他还要增加新的工作，就是说去跟这个国民法官来做沟通，
是
那沟通又不能又要恰到好处，哇，这真的是
分寸很难拿捏，
这真的很难拿捏。而且就是说，这相当经验的这些职业法官有可能会去二审
，OK，
那可能也不见得会再一审，所以这都会是将来我觉得制度上来说
蛮大的，
会是一些挑战啊。
那现在可能检察官是侦查的检察官跟立庭的公诉检察官是分开的，那在国民法官体制底下，这个会改变吗？
这个我想应该也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将来国民法官，因为如果我刚刚跟听众讲的，就是说第一个阶段是故意犯罪导致死亡结果，
嗯，
那其实在检方这边的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遇到死亡结果的发生，就是外情相验啊，
对，
那外情相验其实它是一种就是说我们轮班的啦，
对，
并不会说你是专股遇到那个死亡案件就是你专股，不会，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每天都有值班的检察官在相验尸体，所以这些案件其实它会随机的分到每一个侦查检察官的身上，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大概也不太可能有专门的国民法官法的侦查检察官出现，很难。那既然不太可能有的话，那将来后续也更难说有直接对应的，
直接
所以其实不太可能有就是合一的情况，所以大概还是大概只能说了哈，就检方这边将来遇到类似有可能会进到国民法官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可能就会更着重在收证，将来这些资料资讯是要呈现在法庭上给国民法官来做审理的，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趋势，就是说比如说照片可能需要照得更清楚一点啊，更周延一点，因为这些资料可能将来是要提示给国民法官的看的，类似用多媒体的方式怎么呈现，可能在侦查阶段会有更多的准备啦，但是要有专门的侦查检察官是比较难的。不过就是说，因为将来国民法官在很多，因为在国民法官法里面是说可以设专庭啦，那专庭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指定专门的专庭的法官，国民法官法专庭的法官来审理，那检方这边也就可以呢指定出专股的检察官专门来对应这些专庭的法官，所以在公诉阶段是可以准备好专门的公诉检察官来
因
国民法官法制度，所以我说检察官这边反而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因为他可以集中资源在这些公诉检察官身上，那这些公诉检察官他都会有相当的经验，也受过相当的训练，可是辩护人大概就像我讲，如果他没诱因的话，大家也不见得会想要，
我不可能，
更不可能说，我专门就是我专门是
国民法官的案子，
对，所以以后将来也有可能会是法院的公社辩护人，他可能会
是主要的参与，
也需要参与到里面去了，就是他们可能也是蛮需要参与的情形。
了解，了解，了解。好，那最后一个听众提问是，好，因为肖律师自己是电机毕业的，所以对理工应该非常了解。那这位听众他是法商，就是相关的学历，但是他对高科技很有兴趣，他觉得想要请问肖律师说，他要怎么样往哪一个方向努力才能进入相关的领域？
其实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像我是电机资讯背景的，所以可能我在做一些电脑犯罪也好啦，因为秘密也好，而且我会有一些优势，但是我顶多就在这边有优势而已，但是如果我要做金融的话，其实我跟大家可能都差不多的，跟大家可能都是 七八点都是一样的。那我想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法律人，就一些学生好了，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大概是要学习怎么样学习不同领域的东西。
嗯，
因为坦白说了，就是说，也不见得将来你就是只会往科技业走，也许你会往金融业走。
没错，
每一个领域都会有他自己独特的专业知识。那身为一个法律人，你要解决的本来就是不同领域的知识，所以也没有办法，也不是说限制在科技业或什么的。就像我讲的，就是说如果在金融领域的话，我跟大家都会是在一个起跑点上面。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反而会是说，我们怎么样学习不同领域的东西，能够放开你的心胸，遇到问题的时候去学习它，然后解决它。所以也不用去害怕说这个科技领域跟你的学习差很多。其实很多领域跟我们法院学习都差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得解决每一个领域的所有问题，
比如说医疗诉讼
啊、税务的问题啊、会计问题，我们都要去接触。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领域其实我们都去学习怎么样，就是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准备好每一个领域都学好，然后我们再毕业，然后我们再去当律师司法官。
嗯，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就是说我们不会害怕这些新的领域，我们可以将来遇到之后呢，我们去学习。
嗯，
如果就像如果这位法商的同学，他可能对科技有兴趣，他就直接进到科技业领域里面，他就会去学习到这个公司
怎么运作。
比如说他就来 Lossnow，他就会学习到你们的这些产品的一些思维，
是，
他们就会从中就会学到相关的知识跟训练，那他就会因为这样子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了。
了解了，
对，只要他不会排斥，只要他愿意尝试，应该就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想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学会所有领域的东西啊，这种人也不存在，他也不见得会是一个好的法律人。
嗯，
对。那重点是，遇到问题然后就解决他，因为法律人就是要解决这世界上所有的纷争。
嗯，
只要他有法律的纷争出现的时候，对。
对，我觉得这讲太好，就是学习怎么学习是最重要的。
对，大概是最重要的。我讲这是我给年轻的朋友的一些建议啦。
了解了解。那最后我想延伸这个话题，就是除了学习怎么学习之外，肖律师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听众，然后做一个总结的？
其实我这学期有在学校开课了，其实我觉得法律人的学习的重点，他应该会是在论证。其实我们法律人最重要就是论证，其实结论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所以我给年轻法律人就是说，你在学习过程当中学习思考怎么论述跟论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写作能力是重要的，为什么会办写作比赛，这我觉得写作能力对法律人讲是很重要的东西。反而言辞的能力不见得是每一位法律人都会需要用到的。我举个例来说，法官可能不用很好的言辞能力，对，但是论述能力是每一位法律人可能都需要用到的。
是。
那结论什么不重要，重点是学习怎么论述的过程，从老师身上，从学文章身上，从怎么样去论述一件事情，那写作能力我觉得是对法院来讲是重要的。
是、
哦，这大概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肖律师来到当我们担任我们的来宾，那也非常感谢他分享了非常多，包括他自己的经验，还有给我们年轻法律人的建议。今天非常感谢肖律师。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有机会空中再见哦。
好，拜拜，谢谢，拜拜。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ossnow 提供。Los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snow。